无双，我是平秀玲哦。泰鲁格号408车次出轨的意外发生到现在已经第五天，而我们看到呢，这个事故现场现在仍然持续的在做善后救援。那今天的最新的进度，我们看到第七车厢跟第八车厢在切割之后，现在在隧道口即将被拖出来的是第七车厢的这一个车厢哦。那我们可以看到持续的在这一个切割拖拉当中，而稍后呢，针对还卡在隧道内的第八车厢，目前呢最新的做法是要把已经完全扭曲变形的第八车厢进行切割，在切割之后呢，才能够把车厢陆陆续续的移出来啊。那目前在大清水隧道，我们可以看到呢，整个救援的抢救工作持续在进行当中，希望能够尽早把这个隧道抢通，未来呢还要再进一步的做整个铁轨的修复的相关的工作，希望能够在四月底之前呢，让这个东正线可以再度的通车哦。这是目前我们看到呢在大清水隧道一个现场最新的状况，现在正在脱离隧道口的是第七车厢的部分。
这次肇祸的义祥工程行的工程车在事发当天，最新的路口监视器画面曝光，可以看到车号 775TX 的黄色工程车，在4月2号当天早上8:09，行经花莲市中央建国路口，车上当时载满了轮胎。根据网友推断，当天应该是早上8点上班，从义祥工程行出发，约9分钟后北上车道，行经中央路建国路口，差不多是9点可以抵达工地。不过当时车上有2人，并非李义祥所说的一人到工地，也不是去巡视工地，而是去放消能边坡轮胎。而随着行车记录器乘客拍摄照片纷纷曝光，或许也更能还原事发真相。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个最新的讯息哦。今天呢，检方看到的是在花莲市区的监视录影带。这个监视录影带呢，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在市区当中，就是李义祥的这一台货车上面的确是载满了轮胎。不过呢，在这个驾驶座跟副驾都有人哦，所以呢，当天到工地的不是只有李义祥一个人，还有另外一个工人，到底是谁哦？目前检方也正在找人侦讯当中哦。我们来看呢，当时呢到这一个工地去，李义祥到底要做什么？现在呢有一些版本陆陆续续的在资讯拼凑之后，大家看到了刚才的录影带，也是呢他的货车载着大批的轮胎来到工地哦。那所以呢，李义祥的说法哦，是说呢他载这些废轮胎是要做工地跟轨道间的缓冲主体哦。他一大早8:50就把这大批的轮胎载进了工地，然后呢卸下轮胎，然后把他的货车呢停在公务所的门口，他停在这个部分哦。那之后呢，照李义祥的说法是说，在停好这个卸下轮胎停好车子之后，他拉起了手刹车之后，他人就进入了公务所的里面。所以后面所发生的包括了这个货车滑落这个山坡挡到轨道的事情哦，他完全不知道。那因为呢这个公务所门口停了货车哦，那该处的地面是砂质摩擦系数很低，因此呢车辆从这一个沙地哦，这个轨沙地，然后呢沿着边坡的灌木丛掉到轨道上，这件事情他人在公务所当中有视线的死角，所以他看不见，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哦。那李义祥在接受检警约谈的时候，他说他在之前完全不知，他说这个说法恐怕没有人会相信。的确，现在大家也觉得这个说法是相当的可疑，而且呢，这个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到现场，这件事情也在录影带当中得到了证实哦，至少有2人是在货车上面哦。那另外一个《镜周刊》则是报道说，李义祥虽然不是施工，只是载了轮胎到工地去哦，但是呢，他和工人在进行的是调配机械的归位哦，在工地的现场呢，把其他的工程器具做一些调配归位，那会使用到工程车吊臂来吊挂大型的器具。不过在操作的时候呢，因为失误导致了器具重摔地面了，重摔地面的同时呢，停在公务所前的货车受到了震动，于是呢就滑落了边坡，所以整件翻落铁轨的时间第一时间就应该知道。所以呢在这个版本当中呢，李义祥等人是看到了货车在铁轨上面，但是他们却在讨论要怎么把车移走，却没有打电话向1019甚至台铁通报说接下来可能会有火车经过轨道 相关的状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就错失了关键救援五分钟哦。如果他可以在这关键的看到货车跌落轨道的这五到七分钟的时间，立刻通报台铁，也许还来得及挽救这起悲剧。但是呢，他在这段时间没有这么做。那整件事情呢，由于工地的事故现场这个都是由花莲地检署的检察长于秀端来进行调查，有更新的讯息，我们会随时插播给您哦。今天开始也陆陆续续约谈拘提十多人哦。另外，玉安会今天下午要公布了是整个事故当中我们所看到泰鲁格号黑盒子所显示出来的相关资料，来看玉安会的最新状况。
这个专业的同仁，好，所以等一下我会简短的跟大家致谢。好，我们看得到什么东西？好，今天各位了解，我们不是在做事实资料的发布，我们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可以现在有的资料精确到0.1秒的状态，好啊，让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发生的程序怎么样，好啊，事故发生前它是什么状态，然后发生之后这个工程车有一点是身首异处，所以呢工程车的样态等一下有明显的照片也可以让各位来充分了解，那里面的照片各位也可以看得到，好，我们第八车就司机员我们面对着第八车的右侧，就是司机员那边损害最严重，它究竟为什么损害那么严重，大家可以看出一个端倪，所以看出一个端倪不代表我们已经进入到分析阶段，而是我们从可以看得到的70%-80%赶快把它呈现出来，让我们不管是受伤的民众、罹难的这些不幸的旅客以及他背后的家属，早一点看得到这整个过程他的亲人遭遇到什么状况。好，等一下我简报我会先开始，那各位知道李刚委员呢就是我们铁道的专任委员，他会跟我交错的，我们会比较详细的跟各位做说明。好，然后我现在开始要进入这个事故的整个简述，这个简述呢在上一次出报的时候各位都很清楚了，好，所以这边让各位看得到就是最后的 update， 好，在28分70到47秒，我们已经解读到47秒发生的状态，那也跟现在这边给各位看到在隧道里面还有在隧道里面，这是往南侧南端第八车第七车，然后六跟七是分离的，所以各位看得到的这些资料都经过我们详细的工程把它做同样的尺度，所以它等于是蛮真实同样比例的会呈现出来，它究竟歪斜多少因为各位会看得到我们用 3D 的 LiDAR 去把它建制出来，里面都是数位的资料， 3D 的数位资料所以各位给呈现给各位看的就这么样的完整然后我们也让各位了解这个工程车被撞了，它的货斗跑到哪里去，它的视野辅助系统它提供了我们什么东西，它的引擎跟吊臂被分离了工程车的车头被挤压到哪里去所以对我们的第一线的调查官来讲继续迷疑然后这资料会整，所以今天就有机会呈现让各位的了解所以我们最后的人数罹难人数50人受伤211人，好，这边让各位知道第八节车厢是全部脱轨哪边是严重变形它的示意图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等于是前提让各位看，但我们后面 还会解释的更详细哦。啊，发生事故前是什么样？啊，发生事故后啊，事故的状态。好，这边让各位看得到，啊，发生在48分47秒，我们在09:56及时就接获通报。好，所以台铁啊，它非常急速的来通知到运安会，那我们的人员第一批的10:30就到现场。好，而上次也跟各位报告，我们的人员有住在花莲的，哦，有在南方澳的，哦，所以他们就及时就赶到现场去了。然后呢，我们分成5梯次，有20个人陆续到花莲现场，啊，我们从我们楼下的空勤总队得到最好的协助跟支援，哦，啊，就这样子，哦，所以今天后面也会让大家知道，哦，运安会的出动其实背后是一个行政团队的往前走。好，我想这些照片可能要是各位有任何兴趣的话，可以在 Q&A 的时候提出来哈，不是非常关键的话，我可能会跳比较快一点哈。好，往后面请各位看一下，我们的调查进度有哪些东西哈。所以这一方面比较技术性的，我就请李刚委员好帮我接手，后面我会再接进来，好，好不好？
好，接下来就由我来跟大家来做这个调查进度的报告。那我们这一次总共出动了包括我们铁道组、公路组、运工组、运安组，那事实上也有包括我们在地的这个水路组的组长也在花莲来就地来支援。那我们的在现场呢，因为我们就是在不干扰我们救灾哈，第一时刻这个救援的状况之下，然后我们跟他们整个救灾团队，还有包括后面花莲的地检署来合作，那包括我们扣押的一些证物。那么我们现在目前取得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泰鲁格408号的汽车这个列车的记录器。哦，那这个行车记录器也包括像各位所熟悉的这个 TCMS， 哦，它的车辆的列车的这个行车控制的这个电脑，哦，那么主要是因为它有两节，哦，这一车跟八车两个驾驶室，所以我们把这个一车八车的，哦，我们在这些残骸里面我们就陆续取得，但是有一些因为它的记录器这个晶片还是破损，所以有一部分我们还在想办法再修复。好，所以今天各位所得到的资料，就是有一些资料是我们目前所取得能够解读出来的。那么包括我们的列车的影像，大家很关心的哈，就是驾驶所在的第八车的影像哈，其实我们也都有顺利的解读出来。还有一个是这个事件的主角之一哈，就是这个工程车哈，它是一个事实上是10吨多的一个车辆，那么它有一个吊臂，那么它车上的这个记录器我们也在残骸当中哈，事实上我们是在第三天的时候，在一个很算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情况之下，非常微小这个记录器，因为它破损，所以里面的记录台都弹跳出来。哦，那我们只取得其中一片，蛮关键的。哦，这里面有记录蛮多的资料，蛮完整的。等一下组委会报告那部分。另外就是我们也在第一时刻，我们的这个运工组把我们的无人机哈，也到场。那另外我们也有手持式的在隧道在车厢里面做这个 3D 的这个建模。那么我们的勘察这边，我们包括路侧的偏波哈、轨道列车车辆，我们在一边救灾过程，甚至有一些大体还在被压挤压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想办法就是配合，因为台铁要把这个车辆拖出来。那光达雷达扫描这个部分也都是我们在会内就是比照航空的这个事故的调查的一个 SOP 的做法。好，那包括360度的摄影建模，甚至到现在台铁还有在想办法把第七车厢跟一部分的第八车厢还卡在隧道取出，那取出我们还是得在现场还要再去做最后一阶段的这个 3D 的这个摄影扫描。那么这个证物里面，我们跟检方的合作是因为这个证物都有查扣编号有记录，那么它是借我们运安会做调查的使用，包含这个车上的记录器，还有包括我们在现场所取得，甚至有一部分 关键的证物，像这个吊带这些固定装置跟这些工程车辆有相关的，有一部分是在破碎的这个第四节车厢，我们是昨天才有办法在铁这个列车上面取得这一部分的关键的证物。那么这些资料里面也有包含我们去取得他们这个工程的合约，他们这个契约，甚至他的维修他在原厂维修只有到2009年那之后他就不是在 Hino 原厂，所以我们这次也有在这个放假期间，我们刚好直接找到 Hino 的这个情商，他们这些有经验的技师来协助我们。那么这个监理资料我们也去调出来，另外还有我们的列车前面就是出事之前的两班的这个列车的行车记录器，我们也都是取。
好的，我们看到呢，运安会呢今天针对到目前为止的有关于泰鲁格号408车次如何出轨做出的调查。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记者会现场。
做访谈当中。那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无人机在第一时间到厂来做这个空罩的这个建模的作业。那这个就是记者可能都清楚了，这边有一个斜坡这边，那这个地方是一个疑似就是这边的边坡可以看到这个直坯已经被破坏这个破坏的地方。那么其实我们已经可以从我们取得现有资料知道它这个车子等一下可以知道它翻滚下来的角度这个等一下都会补充说明那这个另外就是在这现场我们还有做了蛮多这个残骸的位置的标的，要做这个事故的重建跟这个模拟分析。这个是在整个隧道里面呢，看到说它这个第七车的这个车尾这个是第七车的车尾，那这个是在第六车的车头，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断裂了，所以有一段的这个距离。那么调查的初步发现呢，目前我们去找到跟它同一型号的这个同款的这个工程车但这个不是事故车辆，就是跟它同款，它上面有一个吊臂那这个车子他们的这个刹车其实他们都有改装过，我们是根据这个访谈的 Hino 原厂技师他包括手刹车都是有经过改装过那么这个是我们从这个这个他之前在监理单位这边做这些每年的这个检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资料，我们也把它同步去取得。那接下来是有关于这个我们所取得最新的进展就是我们同时也去想办法找到说到底这一部出事这个肇事可能在这个工程车它进出这个现场的时间点那么我们在这个路段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就是这边是由北往南跑，那么这个出事的意外地点这个路口呢是从这边由南往北开呢，这边有个斜坡下去所以出事的地方其实是在右半边那么右半边那边是面向那个太平洋，那个铁轨是在这个坡度的下方。那我们去调了这个从我们这个苏花公路上面刚好也有找到这个影像这个记录器，我们透过工种这边有找到，我们看到这个工程车是在4月2号的早上8:4959秒左右进入这个工地的。那么他的车上载了很多轮胎那各位如果有在现场看到说那个现场的边坡有放了很多废弃的轮胎那是让他当天早上是载了很多的轮胎进入这个现场。那目前所解读看到的这个工程车的资料可以显示其实在现场不止一辆车子在这个作业当中工程车这一辆有吊臂的只是其中一部所以当天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其他人员跟车辆的状态。那么在9:20到25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他这个车子呢，其他车辆往工程车在前进，这是我们影像截取看到。那么大家比较关键是在这个9:28分50秒到9:29分，可以看到这边呢有很明显的烟尘，这个下面就是这个铁轨那个大清水隧道那边铁轨，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烟尘浮上来，那个就是列车已经撞击到工程车之后 哦，那不单是这个影像我们可以看得到，事实上在我们列车上取得的影像也会看到，就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在我们的工程车上面也有一些资料可以做交叉比对，主要我们是希望做时间的同步，因为他们不同的相机不同的时间。那么在9:3316秒左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辆呢，我们看到事故之后，这边因为这个荧幕看不太清楚，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现场正好这支摄影机拍摄到在这个现场还有其他的车辆在移动当中，除了被撞的这一部工程车，另外还有其他的车辆在移动，甚至里面还有停放像摩托车，还有吊车，是刚刚有提到。所以这一张影就由这个主委来跟大家说明。
好，那个，这张影片我相信大家都会很感兴趣因为它帮我们解答了之前我们也觉得很疑惑的事情刚刚李刚委员呢让各位看到我们截取了哪些记录器另外的影片上页的影片呢是工总及时的跟我们合作找到一些关键的市政那些影片呢让我们在同步之后呢我们也会告诉各位这部工程车它滑到铁轨上去的时候离我们泰鲁格号撞到它的时间还有多久，其实就是1分多钟我们出估，所以我跟各位报告的1分多钟就是接近，但是因为我们还要有更精确的资料把它还原到可以到秒我相信这样才是我们在运安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好，这上面告诉了各位什么事情各位看到黄色的就是我们的工程车所以这个第一时间工程车的位置在这边我们给各位看的这个图片呢虽然是示意图，但我们已经把它标定到该有的那个精度，所以你看得到它的位置它的方位这个是经过我们校准过的好，第一个时间点它在坡顶，就在靠近轮胎这一堆的区域，那旁边各位看得到有一个怪兽在作业这个是我们都很明确经过验证的资料。好，再来呢这个工程车它就往下开各位还有记得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工人的铁棚你会看到一个铁棚，所以呢它弯过这个铁棚之后呢，这个工程车呢各位可以看得到它的角度有点偏，有没有？它偏的结果代表它什么？它卡到树丛，工程车卡到树丛这个一二这边是我们精确掌握到的角度位置。好，那抱歉，三这个是刚好没有那个资料，可是呢到三到四结果它会滑到铁轨上面先前有跟各位同仁报告过，滑下去的工程车它的车头正对的河人隧道的出口所以它跟后面的泰鲁格其实是head on头对头的，而且它是向着前面的后面的照片有所以呢从二到五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得到它发生什么事，它就从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有滑落的边坡那个留下来的光秃秃的位置非常清楚当然我们这边还有采集到其他的证物可以印证是没有错的它滑下来停留在这个位置总共离泰鲁格冲上它的这个上面的话有1分多钟我们只能把数据呈现给大家来了解至于为什么那个是后面分析的事 好不好？好，所以这一张图，大家各位等一下有疑问的话，我们 Q&A 好，一定会跟各位做一个适当的回应。好，好，我们看让先，好，这一张图，我觉得这个资料说明了很多事情，好，特别重要的，我们去看紧急刹车，它的时间点09/28/44。我们泰鲁阁的司机跟他的助理司机员在09/28/44的话出现了，从 TCMS 出现了一个 4 call 啊，然后呢09/28/44是不是代表他一出仁和隧道就发现不见得，所以那个我们还要在后续把它去对照。好，接下来呢，各位看得到45/46/47停格了，但就是这边都是紧任的，等于说他用手动全刹车去处理现在泰鲁阁他在往前走的一个状态。好，另外各位可以去看125就出仁和隧道，好，用125允许的速度是130，所以我们的列车都按规定的在行驶。好，那这边的数据还需要跟各位报告，这个是代表才刚开始刹车？不是，好，这个叫 4 call ATP 开始产生错误讯号，那代表什么？有一些系统坏掉了，好，它开始有一些系统坏掉了，那代表它前面已经开始产生刹车了，所以这个不是刹车的开始点，所以千万各位不要去把它解释我们的司机员去刹车只有28/44/47 no before that， 这个是我们从系统的了解可以跟各位报告的部分。好，那我们会继续更精确的解读，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 TCM 的系统是由日立 Hitachi 那边的原厂提供的，它现在提供出来的软体比较粗略的，所以呢我们正在要更进阶版的软体，所以到时候我们整个这个调查事故的事实资料的时候，我们下次再呈现的话会更完整，所以今天因为大家非常关切，所以我们就不等到那些精确的通通出来，马上先呈现给大家，所以这个数字各位可以参考等一下的 PDF 档这些东西都会在各位的手里面。 好，那我们把刚刚的整个作动的情况，允许的速度是130，在新和平隧道车速多少，最末比车速是变121，它的确有刹，但就是不足以让它刹停，还有到121，所以那个作动呢，老实讲，整个泰鲁阁号它还没有办法在几秒之内呢，让它降速到足以减少伤害，但是各位也看得到司机员做了哪些必要的事情，而且他确实有去维护尝试着最大的努力，希望这个列车不会有后续的灾难，但是很不幸。好，我们再往后面看，前面还有一些东西给各位看，这整个列车八列，它的总重量有358吨。我们把它换算过了，把多少旅客通通把它算进去了，然后工程车大概7.5吨，也就是说工程车的重量相对于八节的泰鲁阁只有几%2%，所以今天我们60公斤来讲的话%多少1.2公斤，所以你就很容易有一个感觉，今天路上有一颗东西，有一个障碍物1.2公斤，你去踢它，它是不是就很可能就是你就是把它踢开而已啊？ 哦，所以这边可以让各位开始去理解到，哦啊，那个隧道究竟对这次的啊事故，严重事故啊，它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影响。至于多重大，它的次序，哦，我们后面的分析会一件一件的把它 present 出来，会让它呈现出来，哦哦，所以今天算是啊，让大家了解，哦，面貌，但是还没有办法到非常非常的完整。好，哦，好，这边有这个哦，影片有影片哈，哦，哎，你直接按，哎，哦，好，我们请各位看一下哈，哦，第八车 CCTV 啊，从这个哎河仁隧道从在里面出来哈，哦，那各位来看一下司机员看到什么。好，哦，已经在动了哈，哦。好，哦，就是工程车，哦，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哦，所以那个刹那，哦，就是我们泰鲁格号停格的时候。然后这张图特别给大家看，左边在隧道口，哦，啊，这个北隧道口的左边，它被摩擦被剥落了一大片，相对于右边它是保持完整的，哦，这样很容易了解到在这个事故的次序上，我们的普悠玛泰鲁格撞到工程车这个障碍物之后呢，它怎么样出轨啊？出轨呢，这个工程车等一下各位看到它的状态，它的底盘跟它的车头引擎吊臂整个分离了，哦，也就是说除了底盘之外，其他的东西是被我们第八节的车厢冲撞带着往前走。它走到什么地方，后面会有这些影片给各位看，哦，这边已经放过了哈，哦。好，工程车具体的照片已经放大的，哦，各位看得到这个工程的吊臂它是向后的，哦，那工程车的头白色的部分是向前的，哦啊，前面卷了一堆灌木跟草，哦啊，所以这个是最真实的状态，在轨道上面呈现最真实的状态，哦，好，我们再往后面看一下，我们从具体的环境就看得到，好，这个斜坡在什么地方啊？我们的工程车稍微是偏的，好，哦，我跟各位报告大概10度10几度的位置，它的白色部分就车头，而且是向上，好，哦，对着我们这边河仁隧道的出口，好，哦，所以这样大家就很清楚整个环境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好，哦。好，我们后面再来看一下，各位可以看得到一，哦，就是列车驶出仁和隧道南口，哦，各位有看到那个影片吗，哦，从黑的然后变成是白色透光，哦，然后二的部分是开始警认记录出现在 43.6，哦我这边呢可以把对应的照片给各位看，哦，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13.6, 我们的司机员他是不是可以看得到工程车，这个是我们关注的，哦，43.6 有没有看得到，哦，因为撞到的时候是到他停格是 44.7,哦啊，当然不代表它是个 43.6 的时候还没有刹车，我刚刚也解释过了。好，我们再看下一个事情，列车撞击工程车在 45.5，哦，所以我们在做事故重建，哦，这样一点一点往前推，哦，所以它对应的照片就是从第八车 CCTV 撞到的瞬间，哦，它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我们把它截图下来的状态，就会很清楚。好，它撞到 清水隧道北口撞到的状态，它已经倾斜了，有没有？我 CCTV 呢，因为我第八车倾斜了，所以拍出来的照片就是显示它是倾斜的。倾斜多少度，我们工程单位正在把它做数位化，让它还原。好，所以各位就很清楚看得到，一这个时间点，二时间点，三时间点，四时间点。这个大概都只有精确到0.1秒，我们后续会做到0.01秒的精度出来。好，这个我们李刚委员可能会再补充，你要补充吗？
因为事实上我们把这个现在所能够读到的TCMS 的那些波扣的资料，刚刚主委有提到这个是它有所谓的 faulty condition， 有一些系统有问题那这个资料是我目前读得到。那这边可以看到说当下有紧急在刹车，有 air brake 的还有比如说它有一些像门自动有开启的这样子一个作动，还有比如说有这个BCB 这个是属于真空的一个系统，它是跟我们的电缆，因为我们前面的一个表有显示，等一下记者会拿到，就是它电缆有被拉扯到，所以就造成说有这次的 fault code 可以读到，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厂给我们更完整的解读，让我们可以知道说到底在什么时间点司机做了哪些的命令，做哪些控制命令，那这个还要有待原厂提供这个更完整的解读软体，就是这个部分只是在补充说，如果各位记者如果拿到资料，你可以看到说当下可以配合这个萤幕这个显示，我们可以交叉比对一下到底系统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好，谢谢我们李刚委员那既然李刚委员跟各位提到 TCMS 所以等到我们事实资料报告出来的时候各位可以期待我们完成的东西会像普悠玛一样它有 animation 它有 model， 然后呢会把司机员上面的仪表板的资料全部呈现在上面，也就是说在哪一个时间点司机员的仪表板怎么呈现出现什么这个问题呢就会很详细的呈现在大家的所以你可以当外面的一个第三者，你也可以把自己当成司机员，所以这个还原呢是多重的多面向的。好，那这个已经看到第四，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给各位看的就是说它冲撞到这个时候已经冲撞到了我们这边是要让各位看一下冲撞之后整个状态是什么第八车已经到清水隧道的里面，那这边也让各位看得到它离南口还有1783米还蛮远的它呢从北口开始算320公尺，也就是说它撞到北口的隧道口继续往前可能摇摆，可能左边撞右边撞，最后经过320公尺全部停下来。好，所以有部分的列车还在外头还在外头这个时候我们的工程车这个是工程车的照片，它的车体被撞在南口靠右侧这个照片很容易显现出来。那我们这边表示的相对的示意图在这里，就距离它被撞了之后距离隧道口10公尺，那原来它的位置呢距离大概40几公尺，所以它被往前一撞往前大概推了30几米然后身首异处被推成好几块。那我们也让各位看得到在这个北口西侧会看得到吊臂所以我们的调查人员呢会把这些东西详实的记录出来不止它的位置它的照片它的状态 好，啊，这边让各位看得到工程车的车头，它的位置在87654第四车的西侧，好，右边，好，啊，它已经是一团废墟，它一团废墟。那我这边呢，特别给大家看，从第八车的前面拍下来，我们的第八车司机员所在的位置，它受到损害的状况，啊，的确有半个车头以上全部被削掉，啊，被削掉。好，所以这样的话会让大家更完整的看到事故发生后的啊状态。好，好，所以这边我们重建的资料，啊，等于跟各位做了啊一二三四，啊，这样子的，嗯，依照时间次序里面的工程资料有什么，让各位做了解。那在这个时间点，啊，我请那个李刚委员跟我代表我们会里面，跟我们太鲁阁上面罹难的啊家属啊还有旅客，我们致上最沉痛的一个啊敬挽啊。好，我们希望啊这些罹难的家属 rest in peace。因为这个时间点太鲁阁的列车很不幸的就停格了，啊，最后我要在我们的同仁，在第一线的同仁，啊，让大家知道，啊，他们在前面，啊，第一线工作的时候有哪些背后的，啊，logistic 资源的单位，啊，这是我们同仁，我们都有很明显的背心可以看得到在现场怎么作业。我们的同仁能够及时的到事故现场，我们大部分的同仁20位都是搭空勤的直升机，啊，各位知道空勤直升机的总部就是在我们楼下11楼，啊，所以我这边要高度的向空勤总队致谢。所以当我们的飞机，啊，在南口降落下来之后，啊，还有一段距离，啊，可能大概有10几分钟的车程，啊，我们的执行长，啊，他也特别安排了空军的车辆，啊，来载运我们的人员，啊，啊，另外我们公路组的组长，啊，那个任松，啊，曾组长，还有铁道组的林组长林佩达，他们几位呢，分别会跟公路总局，协同作业。然后
大家好，我是平秀玲。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在《评论无双》的电视节目上面呢，会为您分析最新的时事新闻，深入的追踪。加入我们《评论无双》YouTube 频道的会员，专属的影片，专属的徽章。刚刚我们看到了运安会对整个事件事故重建现场的描述，哦，那有几个重要的关键，运安会在透过各种资料的比对之后，告诉了过去几天大家疑惑的一些解答，包括呢这一个工程车，哦，它掉下铁轨的时间，还有距离太鲁阁号撞上它的时间呢，这中间大概只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之前有提到，到底是有15分钟可以通报，还是5分钟可以通报？根据运安会现在所找到的苏花公路上面的监视录影带来做分析跟判断，这一个工程师掉到铁轨，距离太鲁阁号撞上它大概只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那另外呢，看到其实这一个驾驶员呢，他是在一看到这个货车就开始刹车，但是他反应的时间真的非常非常的短，从这个目前的相关的资料来看的话，可能只有3到4秒的时间可以做刹车，那这个部分还要再做更精密的一个了解。但是呢，在这个司机踩刹车的这3-4秒的时间之内呢，太鲁阁号的时速也只能从130降到121，也就是说呢，太鲁阁号是以121公里的时速撞上了这个工程车。那以太鲁阁号的重量，全部8个车厢加起来在300多公吨，而这个工程车呢，只有7公吨左右，所以呢，大概是2%的冲击力道，所以呢，整个工程车是被撞得4分5裂。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八列的车厢，七八两列呢，可以说是完全的扭曲变形。而在这个工程车的部分呢，也被泰鲁格号往前推了大概三四十公尺。那第八列车厢哦，在刹车之后呢，在隧道内行走了大概320公尺。才能够完全的静止哦，这我们可以看到呢，这就是运安会所告诉我们目前为止重建现场的一个最新的状况哦。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工程车的车头哦，已经被撞的是一团废铁，而这一团废铁呢，出现的位置是在隧道口大概10公尺左右，但是呢，之前它被撞到的地方哦，大概是将近30-40公尺，所以它一直往前被推了。30-40公尺的距离哦。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第一节车厢所在的位置，那这是第八节车厢所在的位置哦。那第八节车厢呢，进入隧道已经有320公尺的这个深度了。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体的运安会的调查，也为我们解答了一些疑问哦，就是工程车如何滑下边坡，站上轨道，而在泰鲁格号能够反应的时间真的非常非常的短，中间只有距离1分钟的时间，这跟之前大家所在猜测的各式各样的版本，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事故重建哦。乔欣怎么看这事情？
我觉得非常遗憾哈，就是说它其实代表一个意义，就是因为它是两个小的隧道嘛，它同一个隧道，它两个小的隧道，它出来第一个隧道的时候，它看到前面有一个障碍物，是在一分钟。它只有反应时间不到1分钟嘛，那它来不及刹车，所以这代表什么事呢？这代表说，就算不是那一辆工程车，就算今天不是李义祥，在那一个路段上面，任何一个大型的障碍物在那个地方没有被发现，都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悲剧。
它都没有反应时间，
对，都没有反应时间，这才是重点嘛。所以分两块，就是说李义祥这一块的责任是一定要追究的，但是你去观看这两个这么近的隧道中间没有办法让司机有足够反应时间这件事情，是不是？是应该要检讨，所以很多人在讲说所谓的异物侦测系统的装置，说全台湾如果要装的话要花多少钱等等的，所以做不到。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是说你应该要先去分析哪一些路段有可能有比较高的风险，先针对那些路段去装嘛。事情有分轻重缓急，如果你全台湾你走一遍这个铁路，你在驾驶舱看，跟驾驶资深的驾驶员讨论，有专业的交通界的人士跟你分析，你就会知道像这种这么短的隧道出来，要是这边有一个障碍物，不是卡车是别的，一样没有反应时间会出事的。尤其他为什么这次伤亡这么惨重，是因为他撞到之后又马上冲进去了下一个隧道，在隧道里面这样撞了一下之后，那更严重了。所以这个是不是类似这样子的优先应该要处理的路段，要尽快的去装上异物的侦测系统，我觉得这是最主要防范未来的事情。那还有一个疑点目前是还没有听到，就是说他讲早上的时候那个工程车开了很多，载了一堆的轮胎过来，8:09开着工程车进来，载着那个轮胎，那个轮胎不确定是不是就是上面看到那个轮胎，他当天载那个轮胎来在做什么，为什么他那天需要是做这样子的工程，理由是什么，以及那天早上还有其他的车辆跟着这个工程车一起去，然后发生事情之后又开走了，他们是要去哪里？我觉得这几个疑点还要待检调单位替我们厘清。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异物侦测系统真的不要说因为钱很多没有办法做，挑最重要的来做。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运安会所讲这个驾驶啊，就是火车的驾驶，他能够看到反应的时间真的太短了，只有3-4秒的时间。那以目视要来做反应，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困难。如果这里有智慧监测系统提早示警的话呢，这一个是可以避免这个悲剧的。那刚刚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现场哦，现在李义祥第一时间的供述是他一个人去巡视工地，那至少现在录影带出来打脸他。他早上开进去的货车上面就有其他的工人哦，那这个货车是在花莲市区的监视器被拍到的。另外刚才运安会的说法当中哦，就是说在这个工地的现场不是只有一辆工程车，还有其他的工程车哦，所以呢不只是一个人巡视工地，不只是一辆工程车在工地移动哦，所以这应该就是一个施工的状态。所以李义祥没有说实话，他说谎，台铁说这个工地没有在施工，这件事可能也是错的，因为他的确施工，不管他是偷偷施工还是呢，台铁说不准施工，可是没有严格管制哦，是不是？
那一天他们的监工就是说没有接获到他要在那边施工的讯息，
现在都口径一致嘛，说没有施工嘛。
那监工没有收到，照理讲就是说你进，我在猜他可能要偷偷进去施工了、啊， 也就是说反正本来是放假嘛，那本来是放假，那你本来放假的时间是不应该施工的
啊，那你今天如果偷进去施工，
对，你如果要进去施工，你至少要通知监工啊。啊，我想这一点就是一个很明显，就是说这个不是符合他正常的工作的状态，才会发生这个状这个样子哈。所以第一个就是他进去工作没有施工，没有监工在现场啊。第二个就是说，其实他掉下去，我一直觉得说一分多钟啊，一分多钟其实很难处理啦，但是一分多钟如果马上报案，马上联络到司机员，有没有机会阻止这个危？
一分钟的时间呢、欸？他看到了还要打电话，电话还要连到司机员，那为什么不做边坡智慧侦测系统？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说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就其实哈，你现在如果是部长或局长。事实上铁路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第一个就是类似刚刚巧芯提到的这个电子围篱啊，电子监测，事实上高铁这部分做的比较好啊，那台铁这个部分还没有做啊，那当然它的边坡那个系统就是说它也规划二十五处了，就从109年啊他们那个结论的规划二十处，
就是普悠马号的报告，
对，现在只做了一处
了，只做了一个地方，
只做了一处，
那那二十五处有包含这一处有列在它的清单，
它的应该是看他的路线，这个详细的我还没去看清楚，就是说这个二十五处里面啊，那可能类似其实两个隧道中间哈，如果没有施工的话了，可能他们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个工程车会掉下去的机会，
不是，这个事情不能没有想到，你在这里施工轨道这么近，
这个是我说的长之前的报告了，那也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我们将来整个路线我觉得要全部做一个思考，也就是全部啊，有类似这种可能来不及转弯、来不及反应的那个曲线，那个都必须要有电子围篱在那边做监控。那另外一个就是轨道，事实上，这十年来发生99次出轨的案件哈，啊，虽然有没有有大部分没有酿成灾祸，但是这个出轨就是一个很危险的状况。所以我要强烈的建议，就是交通部铁路局呢，就是说电子围篱跟轨道检验这两个东西是要马上赶快去做的。
当然啊，这个是如果我们在普悠马号事件之后就痛定思痛，立刻建立相关的边坡监视的系统的话，这次的悲剧其实是可以避免的。那为什么在普悠马号的体检之后该做的事情没有做，这个大家才要有疑问，想要追究责任哦。那运安会的报告其实它重建了整个货车到底是怎么样子滑落边坡的一个过程哦。它告诉大家，货车本来停在这个地方哦，公务所的前面，然后呢，因为什么原因，这个部分可能要再进一步的做详细的调查，然后呢，它就离开了。车头的部分是白色的，他就走了这一个路径，从四跌到五，然后呢，他最后呈现在轨道上面的状态是车头朝向和仁隧道，也就是朝向太鲁阁号，所以呢，两个相撞的点呢都是车头，太鲁阁号的车头以及这个货车的车头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相撞。至于呢，这一个货车从这样子跌落边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任何人为的操作，这恐怕要再进一步的了解哦。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曲折的路线，的确大家也会发生一些疑惑。另外一个关键的重点哦，就是的确这个工地不是只有这辆货车哦，在这一个货车跌落轨道的同时哦，监视器上面看到了其他工程车在移动。之前有人说工地的工人发生意外之后就落跑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一个状况哦，徐婷？
可是显然他是有，不管前面有讲他是不是来这边做移置工程机具等等，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既然限制施工，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假期嘛，你就不应该在那个时候出现呐、啊。那为什么没有做呢？因为大家其实公共工程就是便宜行事嘛，我不重视细节嘛，没关系，早上偷偷做一点啦，又顺便开个废轮胎载一载啦。
大家好，我是平秀玲。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在评论无双的电视节目上面呢，会为您分析最新的时事新闻，深入的追踪。加入我们评论无双 YouTube 频道的会员，专属的影片，专属的徽章，不见不散哦。